我们今天从申命记的28章11节，我们一直讲到68节，就是把28章呢我们都讲完。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耶和华神和这个以色列人呢立约一个阶段性的实现，就是他们在已经进了迦南地嘛，即将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神已经完成了他的旨意，就阶段性的完成了他的旨意，把他带入了迦南地。那么这些人呢，就应该在迦南地呢，也是按约而行。这个按约呢，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需要什么呢？需要按照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来生活，而不是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或者是效法列邦，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讲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讲过了，你不可以效法列国，也不可以去把埃及人的那些东西呢，那些恶俗呢带过来，也不可以把本地人的恶俗呢学来，都不可以的。他们要按照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而生活，他们按照耶和华神律例典章生活，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上来蒙福，耶和华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就可以蒙福。好，我们看到了第11节，28章的11节，这里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所应许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上所产的都绰绰有余。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呢，首先说这片地讲得非常的清楚，是耶和华神向你列祖起誓应许去赐给你的，不但是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是起誓应许给他的，也就是说绝对是神赐给他的。那么在这片地上，在神所赐的这片地上呢，神的目的是要祝福他们，使这个人丁两旺吧，这么说，人丁不单是人丁，人畜还有地里所产都绰绰有余，人口兴旺，牲畜也兴旺，然后呢地里边呢也兴旺，而且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神要祝福他。12节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们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今天呢，好像似乎对这个下雨呢，我们倒不没什么感觉的。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呢，就是靠天吃饭的。天下雨呢，那你种的东西就能出产；你不下雨呢，就不行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修了水利哈，什么水库啊，什么灌溉呀、啊，什么电井啊，都有的。那个时候没有的，那时候如果天不下雨的，那就是彻底的没戏的。所以呢，天下雨呢，这是上帝的祝福。你看我们今天现在好多的地方，世界各地都在怎么样？雨下的太多了，就起洪水了，这也不行，多少都不行。因此呢，他这里说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然后说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总是丰丰富富的，耶和华神供应你们，供养你们。然后呢，13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这就是个条件句哈，就是你如果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这个律例典章，这个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如果你要是进了这片地，那么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遵守遵行他的，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神说我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什么意思呢？就是抬举你，对不对？然后说你居上不居下，列国呢都会羡慕你这有神的国度。你不是混的都什么都不像样子了，不是那样子的，而是哎呀，有很大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让人看到呢，能看到这位借着他这个蒙福而看到了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再看申命记的28章的15节，看到了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前面讲的是你听从，后面说你不听从，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这里边有什么呢？ 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有个结果，你不遵行呢也有一个后果。前面的那个遵行叫什么呢？叫祝福。不遵行带来的后果叫什么呢？叫咒诅。然后这十六节呢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受咒诅。就是你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咒诅，而不是带着祝福啊，这个咒诅都跟着你。揣面盆呢就是我们的饭碗子吧，饭碗子都受咒诅。哎呀，你说人家饭碗子要被祝福的时候五饼二鱼哈，越吃越有，你这个如果受咒诅的话啊，我说越吃越没，就是这个意思哈。馒头都受不起，是。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被受咒诅。哇，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人的犯罪都涉及到了什么牲畜。我们还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地都被咒诅。那么跟前面那个祝福呢正好相反，前面祝福的时候呢讲到说，哎呀，地也祝福，牛羊也受祝福，你们也受祝福，哎呀，生一个活一个，生一个撞一个，种啥就长。受咒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不好了。然后呢下篇就说，耶和华二十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的事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灭亡。这里边讲的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你行恶离弃他。那么前边呢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以耶和华神为神呢，这就是祝福。那么离弃他，不以他做以色列的神，不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就相当于离弃他。那么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咒诅，一直到毁灭。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哈，实际上离弃神呢，离弃神的律例典章呢，就是去作恶的，就是不按神的律例典章去生活，就是作恶的，就是不顺服神的。那么下面呢又说，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这个问题太严重了，贴在你身上什么意思呢？不走，你走到哪儿好像一个膏药一样，就跟着你。哎呀，这个是很麻烦一件事情，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这个瘟疫呢，一直到你灭绝为止，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二十二节说，这是指他的身体哈，身体会遭受打击。然后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这些都会追赶你啊，追赶你的意思就是你无处可逃啊，跟着你的就是这个咒诅啊，会跟着一个人的，跟着以色列人的。然后呢二十三节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前面是什么？要降下雨，降下雨的时候呢，按照十节降下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地呢就给你效力，就开始产庄稼。但是呢咒诅来临的时候呢，那么你看天是铜，地是铁，就什么都不行，也没有雨，也没有水，也没有，地上也不产东西的，所以这是咒诅。然后说二十四节，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雨能滋润大地，尘沙那就是沙尘暴啊，这是挺吓人的一件事情。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因为你离弃神了嘛，你就是靠自己征战，你靠自己征战的话，你就败在敌人的面前。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就是你离弃了耶和华神，那么你在列国当中呢，你就不是作首，你是作尾的，你不是居上，你是居下的，谁都可以欺负你，好像个球一样扔来扔去的。你要去跟人打仗的时候呢，就你从一条路去，从七条路逃跑，就是很大的失败啊。二十六节说，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可见这个，这是很大的一个失败哈。 连收尸的都没有。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痔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就得了这些病之后的话呢，这是当初的时候那个耶和华人攻击埃及人的时候用的，那么这个你都治不了的。28节说，而且呢这些所有的这些病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利未记当中所讲的不洁净的。然后下面讲的说，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哇，29节说，你必在午间摸索，午间是最光明的，对吧？太阳在头顶上很亮很亮的，但是午间摸索好像瞎子一样，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这就完全就是，哎，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无论你的财产甚至你的家庭都受到严重的冲击的。31节说，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这个事情到最后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毁灭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事就发生了。然后呢说，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就是给人家做奴隶啊。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就是儿女啊被人抢夺走了去做奴隶呢，你拿他没办法，你也不能够拯救他。33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就是你被掠夺呀，列国总是欺负他。34节，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什么意思呢？你看到的这个，你看前边当咒诅来临的时候，无论他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他们的土地也好，他们的牲畜也好，他们的儿女也好，完全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被人家掠夺，被人家欺负的状态。他说你看到这些时候，你甚至都能看疯的。35节说，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下，膝上腿下，从脚长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要攻击他的身体。36节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这里边讲到了耶和华神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前面我们讲过哈，在利未记当中是利未记还是申命记当中？申命记当中讲过了，他们立王呢是应该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来立王，但是这里他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所立的王。然后呢，领你到素不相识的国去，在那里必侍奉木头和石头的神。所以这些事呢，到亚述帝国和巴比伦人的时候呢，这事就已经应验了。37节说，你在耶和华领你到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这个事情呢，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借着何西阿先知，借着以西结先知都讲过，说当耶路撒冷当撒玛利亚被毁灭的时候，列国的人都会嘲笑以色列人，说哎，这不耶和华神的百姓吗？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呢？哦，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神，哎呀，这个事情是少有的。所以呢，这里边就说你们要成为什么？成为笑谈。和祝福呢正好相反，当他们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神就将尊贵将荣耀将祝福满满的加在他身上，使他们在列国当中成为尊贵。但是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列国的什么笑，叫什么笑笑谈是吧？你就笑话了那个把柄了。然后呢，下边就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就是你种地的时候，那个地也不为你效力的。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 这个都不效力了，地理不效力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野物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橄榄树那个结的橄榄呢，没熟没成熟的时候呢，就掉下来了，所以他们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所以这里面前面讲到的田间的粮食，然后呢葡萄园呢是他们主要的饮料的喝的东西的来源，然后四时节这个橄榄呢是他们的油的主要来源的，所以吃的喝的和油都没有了，缺乏了，所以这是咒诅的，生活上就会有问题。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就是你把生儿养女之后，当这孩子可以效力的时候呢，哎，被掳走了，去什么？去服侍别人，然后不没有服侍你。然后下边呢就说，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你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我们还记得前面讲过的时候，耶和华神严严的告诉以色列，你们要怜悯，要帮助那些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是施舍者，是帮助者。而现在怎么样呢？人家那些寄居的开始高升了，但是神的百姓却怎么样呢？因为离弃耶和华神，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所以这个地位呢就反过来了。四十五节说，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是躲不过去的，这是带来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离弃耶和华神，不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带来的一个必然的后果，不能改变的。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和律例，就是不遵守耶和华神的律例诫命，不以耶和华神为神，就带来这样一个后果。四十六节，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因此呢，这件事情你说对他的后代呢都会有影响的，敬虔有敬虔，祝福有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咒诅呢也有咒诅的一个延续。四十七节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当你被耶和华神祝福的时候呢，你并不纪念耶和华神，也不感恩，所以呢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镜像上，直到将你灭绝。啊，巴比伦人呢就是这样，对不对？那里边讲到了说，还记得有个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他是讲假话的先知，对不对？他说没问题的，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一年之后怎么样呢？这个耶和华神一定会取掉我们脖子上的轭。耶利米先知怎么说？说耶和华神要给你换个铁的，你想取掉那个木头的，但是耶和华神加给你一个铁轭。所以那时候到最后，你当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借着摩西提醒他们的事，警告他们的事，到最后全发生了，没有一件不发生，直到灭绝。所以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全部都以色列王国的。四十九节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级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所以呢这时候耶和华是要管教他们，这一国的民很厉害的，如鹰攻击你，就是很厉害的这样国民，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不讲究战争的规矩的。你要打仗的规矩是年老的你不许攻击他，年少的不许攻击他的，你不就老人孩子你不能碰的。但是这些民呢不一样，这些民根本就不守规矩的，他不管你年老年少一概都杀掉。说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看到了，这就是讲谁？这在讲巴比伦人，就讲加勒底人。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 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使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们的儿女之肉。这件事情到最后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时候呢，全部都发生了。也就是说，当年巴比伦人他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因为耶路撒冷城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呢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围起来了，不单把他耶路撒冷城给围起来了，而且怎么样，把水道给断绝了，就是没水了。围困这个耶路撒冷是很长时间的，一两年的时间，那里边没有水没有粮。最后他们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就开始换着孩子吃，互相换着吃，所以这些事情最后都发生了。54节说，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啊，并他余剩的儿女。这里讲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就是说柔弱娇嫩的人本来是弱者嘛，就是很温柔的，但是那个时候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也变成恶狼了。这时候就你想想看，这个问题就很大了。然后说，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就是那时候人已经完全没有食物了。这个事情在耶路撒冷被加勒底人攻破的时候呢，这个历史当中是有记载，一模一样的。然后说，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所以就是柔弱的人都开始觊觎他的丈夫他的儿女，向他们下黑手了，就这样的。然后57节说，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所以妈妈吃自己的孩子的。58节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耀可畏的名。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把这两件事情，你顺服的祝福和不顺服的咒诅，都摆在你的面前，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你们要明白你神可荣耀可敬畏的名，他是荣耀的，你需要去敬畏他。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你后裔的身上。所以这个咒诅呢，好像耶和华神，还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当中，耶和华神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讲过，对不对？他讲到他要向那些罪人追讨他的债，直到三四代，是与后代有关系的。他要向敬畏他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哎，所以说这会，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我们犯罪会影响我们的儿女的。然后呢，我们看第60节，他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身，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也就是说，所有的你知道的或不知道的这些灾都会临到你的身上。也就是说，对于离弃耶和华神的人，他们如果遇到了什么，对于神的百姓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所遇到的你都不用奇怪，得什么病你都不要奇怪的。然后呢，下边就说62节，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我们还记得耶和华神的祝福的表现是什么？就人数能不断的壮大。祝福的时候记不记得，你生孩子，哎呀就健康成长，生孩子健康成长，牛生出来的牛呢，哎呀都长得很好。那么现在呢，那人数就开始增加了。咒诅来临的时候呢，生孩子的这个成活率就降低了，牛羊也生降低了，然后那个地里边也不出产了， 所以呢，他们人数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意思就是不蒙祝福的意思。63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这里边讲到了喜悦，不是说神高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与耶和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谨守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时候呢，神可以看到喜悦将这样的祝福加给他。但是当这些人当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们也必然得到这样的报应。然后呢说，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拔除啊，也是在亚述人和在以色列人毁灭的时候，这事就实现了，他们就被拔除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神是他是公义的神，对他自己的百姓也同样是公义的，他是公义公平的。然后第64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木头石头的神。他们将要被赶散在万民当中，但是我们都知道是神把他们招聚，并且把他们带入了迦南地，使他们有一片地，使他们有一片地作为永远为业之地。但是他们若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就要被赶散到离开他们这个耶和华所应许启示应许赐给他们这片流奶与蜜之地，而被分散到列国。然后怎么样呢？你去服侍那些你们所不认识的，并且你们所不愿意的，服侍那些偶像。65节说，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就是没有平安了，你是像飘来飘去了。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就是完全失去了平安，没有神的同在就是没有平安。67节，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就是度日如年嘛，早上起来说，哎呀，到晚上多好，晚上正睡觉就把事忘了。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还好，就说，哎呀，快点过吧，快点过吧。68节说，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这里边讲到说，你们这些人呢，到时候你们会坐船往埃及去跑，而神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你们永远都不要再回埃及，然后在那里你就卖自己呢，都没人买了，就是自甘堕落，自甘堕落都没人买你的。好，这是28章第11节到第68节，整个的一章。那么前边呢，讲到第10节，一上次呢，一群问我说，为什么到第10节呢？因为整个的27章、28章都在讲这个事情。那么27章结束的时候，28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呢，那里边就讲到了说，你们顺服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呢，耶和华让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然后呢，到第11节的时候呢，到第13节、到第14节呢，也在讲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因为什么呢？因为上次如果分到第13节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一章呢，整个的就看到都是瘦子，就没有盼望了。对呀、啊，就我们这个经文就断掉了，
对，
就断掉了。
所以要平衡来看，
对，要平衡来看。对呢，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实际上是大量的是讲到，你如果不谨守遵耶和华律例典章，那么这些咒诅，可怕的咒诅就都来了。那么前边呢讲到说，你若遵行呢，就是所有的祝福都来了；你不谨守遵行呢，所有的咒诅呢也都来了。好，那我们把27章的后边和28章这部分的话呢，这整个的28章呢，我们一起来看呢，我们看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所以你讲的就是律法，实际就是有两面哈，它要么是审判， 要么就将人引向恩典。所以律法呢，我们就再重新复习一下律法。律法有几个功用，第一个是治罪，第二个呢定罪，对不对？定罪，记不记得还是记得主耶稣说到了末日的时候，他说我不审判你们，审判你的是谁？摩西的律法。好，所以这个律法是一点一环都不能够去掉的。所以律法显明人的罪，然后定人的罪，就是定罪呀。所以这里边那些咒诅是什么呢？就是定罪了嘛，定罪的带来后果。第三个呢，就是引人向基督。因此这里边就显明了律法的两面，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定罪嘛，定了罪就后果直接就来了，或者怎么样呢？就将人引向基督，引向恩典。引向恩典就是什么？就是倚靠神，跟随神嘛，那神就有赦罪之恩。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前面我们看到了这是律法的两面。律法的两面呢，就是你顺服律法的时候呢，顺服神的律法的时候呢，得到的当然就是祝福，就好像我们管教我们孩子一样。所以你不要摸那个热水，那你得到的就是不被烫了吗？你违背这个律法就被热水烫了吗？这是两面，我们要么被定罪，要么引向耶和华神的恩典。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在前面两次提到耶和华的时候呢，都提到的是你的神。也就是说他现在向谁说话？向以色列人说话，是你的神哈，你们也称他为神，对不对？你们也向他献祭，也向他祷告，你称他为神，你就应该怎么样呢？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因此呢，当你不遵守他律例典章的时候呢，就是68节，68节不单这些咒诅，你就暴露在什么？暴露在狼群当中，就是不在耶和华神的保护之下了，不再被律法约束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告诉你啊，弟兄姊妹，留心，这还是那些称耶和华为神的人，但是他们却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又回到埃及去了，回到埃及去是什么呢？你就卖自己做奴隶，人家都不买你。这就是之前我常说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若称耶稣为主，耶和华是我的神，那么如果我们不谨守遵行神的教训的话，我们是在羞辱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去迎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欢迎我们，不会欢迎我们的。你来说我卖你做奴隶，人家都不要你的。因此呢，主耶稣也说，盐若失了味，还能做什么呢？你做土都做不了的，你真的是就是那些罪人也不要你，这两头都不靠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称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就理当尊崇他。因此呢，我们才知道诗篇16篇当中才说什么，我们的祝福不在他以外，我们的祝福全部从他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神，那借着什么呢？借着我们的顺服才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几节经文哈，我们看约翰福音8章第51节，这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应许，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一节，8章51节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也是在向谁？向他的门徒们讲话，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替我们成全了律法，是不是？那些咒诅呢，他就替我们担了，那些咒诅的事儿替我们担了。然后犹太人对他说，我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着了，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说亚伯拉罕都死了啊，先知也死了，然后你说你不尝死味，那你是被鬼附瞎说呢？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的承认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人若遵守我的道，他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就是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就是这一切的道，这样的人怎么就永远不死？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他可以讲这句话呢？因为我们那些违背律法的事，他可以替我们承担，他才有资格讲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他替我们成就了。 好了，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全的，
嗯，
而是他使我们完全，因为他满足了一切的律法的要求。我们那些没违背律法的事情怎么样呢？那咒诅呢？他替我们承担了。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4章15节、21节、23节，连着三次，主耶稣讲到了这样的事情。十五节我们看，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讲到说遵守他的命令，那么你爱他吗？爱他，你就肯定会遵守他的命令。就好像什么旧约时代的人，你敬畏这位耶和华荣耀的名吗？你敬畏这位耶和华荣耀的名呢，你的神的名的话呢，那说明你就爱神了。很简单，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什么？作为印记，你们表明你们是属于在基督里是属于神的。我们再看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哎，反过来说了，这两个反过来说是互为表里的。我们爱主，我们就必遵行他的命令。那我们能够遵行主的命令呢，表明的就是我们是爱主的。然后呢，他就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单是他爱，父也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哎，这就提到另外一个高度了，不单单是父要爱那个爱子的人，而且呢，他可以借着这个爱进到父的面前，父要跟他在一起。然后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子的道。哎，这也是主耶稣说，他说我是在传达神的命令，不是我的命令，是神的命令。我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因此呢，你遵行我的命令就是遵行神的命令，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就可以来到父的面前，你爱我就是爱父，就是这个逻辑的关系。因此呢，主耶稣呢就把遵行主的命令和爱主这两件事情放在了一起。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把这两件事分开的，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软弱。因此我们常常软弱表明什么呢？我们爱主不够，我们爱主不够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若爱主不够呢，我们生活一定是乱七八糟的。你会发现呢，我们就主耶稣怎么说，你是不是爱马门啦？你是不是爱名誉啦？你到底爱什么呢？爱大鱼吗？是不是可能爱哪条大鱼了？那么我们就会好像约翰所说的，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当中某一个人，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了，所以这是个问题的。那么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犯的问题，以色列人后边所犯的问题。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呢，我们是为了讲解这段经文。6章45节也是主耶稣说的，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所以善呢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心，良善是个心。恶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同样恶呢也不是说某一件事情是恶的，而是一个人的心是恶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好了，就是我们的心和口是一致的，实际上。但是呢，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呢进行挑战，他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你肯定是有个假的，对不对？肯定有一个是假的，你要么是心里假的，要么是嘴里假的，肯定有一个是假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当年耶和华神就是如此的提醒他，告诉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能够两者兼有。因此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呢，到以赛亚先知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就责备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嘴上说一套，心里做一套啊，不是怎么说，那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你们用嘴唇来亲近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 但是耶和华神的的确确在这个申命记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给他提出来了。但是后边呢，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里边所有提醒他们的全犯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神给向他们所宣告的咒诅呢全都临到他们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现耶和华神讲到了说要给他们留余种，那是极大的恩典啊。记不记得一城留两人，那是极大的恩典啊。因此呢，我们才能够明白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阿摩斯先知到底在讲什么。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阿摩斯书的八章十一节，我们常常讲这句话，读这个引用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常常不仔细去想。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我们就明白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听耶和华的话怎么样，揣面盆也被祝福是吧，那个天上那个水呢也祝福。不听神的话呢，天就变成铜的，地就变成铁的。因此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恩典太大了。论功行赏的话，我们都是该受主的，对不对？但是他替我们成全了律法，我的天哪，这恩典太大了。前面我们看的是受主，真吓人，真的吓人。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都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都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我也相信主耶稣基督将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我就是属于神的，我谨守遵行他的命令就是应该的，这个没有什么话讲，是应该的，你没什么别的选择的。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并且我们可以知道，尽管是我们说我们要谨守遵行主的命令，我们还是不能完全，依然需要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神的公义。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感恩心、感恩的心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就会为我们犯罪而感到羞愧，我们就会每天都活在一种感恩的心当中，而不会犯以色列人这样的错误，就是嘴巴上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所以盼望今天的二十八章经文呢，能够成为我们一个什么呢？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防备，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走回头，基督徒是没有回头路的。你走回头路，这里边说你就是卖自己做奴隶的名买的，你要会羞辱你自己的。我们只有这条一条路跑到黑，但是我们不是一条路跑到黑，我们是一条路跑到光明，哎，越走越光明啊，如正午的太阳是吧。所以我们是应该是喜乐的，没问题，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保证，甚至于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谁能控告我们呢？
咒诅越多的时候，同时也看到恩典越大。
是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恩典越大，
没有谁，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基督已经替我们复活了，我们只要信而顺服的去遵行就行了。若有什么软弱，他替我们承担，所以我们应该是喜乐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到你这位绝对的公义的上帝的面前。主，没有什么罪恶可以逃过你的眼睛，逃过你的审判。 但是你却要我们凭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行，你就把你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赐给我们，替我们成就了律法，成全了律法，以显明你绝对的公义，你更显明你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时常警戒我们，也激励我们，也充满我们，使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也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不走回头路，让我们勇往直前，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一直走向你那里。你祝福我们每一天，带领我们每一天，也保守我们每一天，使我们的脚步能够走在你的义路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